我想听您给我讲故事。
好，话说咱们冀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孕育了崇文重商、敢为人先的九州之首精神。古有东汉孙敬头悬梁锥刺股，晋有清代吴汝伦政教先瑞星学，古有咱们汉代古城袁绍战冀州，今有北方水城滨湖冀州。光咱们冀州的故事呀，就够我说一辈子的。
那咱们就开始吧。
聆听湖城历史，品味冀州文化。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7冀州人民广播电台，话说冀州。
冀州从远古走来，皇帝划一分州，冀为九州之首。让我们沿着历史的长河，漫谈冀州发展。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英智，非常高兴呢又能在电波当中与大家相会了。感谢您在收音机旁的守候，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七冀州人民广播电台话说冀州节目。被誉为冀南古郡的冀州古城，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具有众多的自然人文景观，至今呢仍流传着冀州八景之说。冀州八景的美丽景色吸引了历代文人学士为之题咏，吟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咱们冀州八景呢，其中包括紫薇夕照、清水春兰、信都旧址、开元晚钟、洞玄仙观、张耳琼词、长堤寄语和古井寒星。今天因为时间原因呢，我先带领大家领略其中的一处。据旧志中记载呢，清水春兰一景的地点在我们古冀州城西25公里的地方。古时候呢，有一条清水河流经此处，也就是咱们现在的阜阳河流域。这条河呢，原本是漳水的一个支流，漳水南迁后呢，清水河便自成一支。由于此河河床浅，容水量小，每逢夏秋季节呢，下了大雨，太行山的洪水由此下泻，常常是河溢成灾，淹没农田里的庄稼，造成长时间的积水。于是呢，鱼虾便开始繁衍生长了。到了第二年的春天，万物复苏，冰雪消融，河水漫涨，流水清澈，岸上是柳树青绿，村边是桃花盛开。在微波荡漾的河面上，渔船来回飘荡，原来农牧为业的人们唱起了清幽的渔歌，忙于捕鱼。在和煦的春风中泛一叶轻舟，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游玩，恍如画中，犹如仙境。古人称之为清水春兰。旧志中描述清水春兰一景时写道，至春荣水涨，村桃岸柳，牧唱渔歌，泛舟中游，光景如画，真有春水传如天下作之趣。明代曹安在观此美景后写道，春水桃花锦浪生，夜来一雨晓来晴，画船如屋闲游处，泛泛指疑天上行。明代谢瑞在描写此景时说，拍天翠浪渺悠悠，此身恍若画里游，充分说明了古时清水河上美好的景致。 清代的时候，此河由于河床淤积而改道，此景也不复存在了。冀州历史悠久，人才辈出，药王批童，东汉高僧师道安，北魏冯太后，名垂青史尚可喜，叱咤风云，永载史册。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冀州人民广播电台话说冀州节目。咱们冀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漫漫的历史长河当中呢，涌现出了诸多的杰出人物，其中有帝王官吏、文人学者、佛教高僧等等，他们都以自己的功业彪炳青史，为后世所敬仰。冀州的历史正是因为这些历史名人遗留的精神文化财富而灿烂辉煌，鞭策激励着一代代冀州人奋发韬力，勇往直前。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精忠报国的地委书记李忠。李忠生于1914年，于1943年壮烈牺牲，原名郑树军，是咱们冀州垒头村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历任中共南宫县委书记、冀南区四地委宣传部长、冀南区二地委书记兼冀南军区二分区政委，牺牲时年仅29岁。在2014年，民政部公布的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咱们冀州籍烈士李忠就列入其中。1933年，李忠考入河北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学习。1934年，受本县共产党员李立的影响，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他任六师党支部组织委员、书记，先后在学生中组织进步团体野草社和前进社，并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组织，是蓟县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还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进行爱国活动。1936年5月，李忠和张润生、王洪湖等人一起响应平津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号召，计划开展纪念五卅运动11周年活动，并约定各校学生30日在南宫中学大操场集合，进行罢课游行。说到五卅运动呢，因为年代比较久远，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已经不太了解了。五卅运动呢，是民国时期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和反当政的军阀势力的一场爱国民族运动，它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在全国范围内为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并将国民革命推向了高潮，从而呢，揭开了1925年至1927年之间中国大革命的序幕。此次事件呢，发生在1925年的5月30日，青岛、上海等地的工人游行抗议日本棉纱厂非法开除 及殴打工人，遭到了开枪镇压，引发流血事件。这就是五卅惨案。李忠等人的行动呢，不料走漏了消息。在1936年5月29日夜晚，反动校长引来了蓟县南宫警察及当地国民党驻军白凤祥部，将学校团团围住，各校之间的联系也被切断了。第二天，六师学生集中到大礼堂宣布罢课，当时的训育主任出面阻拦，李忠挺身登上讲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阴谋及国民党妥协退让的祸国殃民政策，痛斥训育主任等人是法西斯的走狗。事件发生后，李忠遭到了国民党的通缉，在同学的掩护下趁夜逃亡北平，找到了中共地下组织。1936年下半年至1939年初，在中共北平市委的安排下，李忠以小商贩的身份做掩护，一面为当时的大公报写稿，一面秘密地从事工人运动，发展党组织。后来呢，他调往了平西，担任特委委员、宛平县委宣传部长等职，领导平西的游击战争。1939年初，李忠与北平女大学生杨曼结婚，受组织派遣，双双回到了济南抗日根据地工作。他的妻子杨曼思想进步，并积极投身抗日战争，离开大城市到济南抗日根据地工作后，很快适应了乡下生活，既积极工作又照顾李忠。可惜1941年杨曼在斗争中英勇牺牲，这时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李忠化悲痛为力量，把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他跟敌人进行面对面斗争时，言辞犀利，有理有节，向群众和部下演讲时谈吐自然，生动活泼，具有很强的鼓动和感染力。1942年，在反清剿反扫荡当中，李忠领导二分区的广大军民和敌人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1943年3月14日晚，李忠赴阜阳河西检查工作，布置新的任务。他带领20多人的武工队从南宫水牛屯出发，穿过敌人密布的据点，穿过道道的封锁沟，夜行百里，于15日拂晓赶到了隆平县北岩庄。由于叛徒的告密，敌人已经掌握了李忠和武工队的行动，出动了巨鹿隆平两县8个据点的日伪军，扑到阜西几个村庄去寻找他们，并包围了他们的住处。李忠沉着冷静，指挥20余名武工队员保护突围队伍，亲率10余名队员阻击敌人，从凌晨战斗到上午10时。在突围中，李忠连中数弹，身负重伤。在大部分队员在战斗中牺牲的情况下，李忠仍与战士们一起奋力还击。在敌人从四面包抄过来的紧急关头，李忠和8名战士誓死不当俘虏，他们用个人留下的最后一颗子弹，一起英勇殉国。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